没有真正完全、真正进入到宣教的主题，我们等于只算是一个 warm up 的一个，怎么讲呢？这样的信息的分享。那如果神许可，我们希望明年就能够正式进入到宣教的主题了。那我觉得要宣教，我们首先先要有自己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如果传福音的心智都没有，谈何容易说宣教呢？那当然，我们也不要把宣教看得那么的好像，多么的艰难，其实也并不是啊。不过我想呢，基本上传福音跟宣教可以说是一体的两面。那宣教传福音这个事情，如果从整本圣经来看，实际上是不能够等的。我们不能够等说，等我把整本圣经读完了5遍，我才能传福音。我也不能说，等我信主信了5年了，我才能传福音。我也不能够说，等我生命成长到某个程度，我才能传福音。其实我们蒙救赎的第一天，我们就可以传福音了，而且也应该是传福音的。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的事情是可以等候的，啊，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是不能够等候的。我相信我们都有这种体验。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宣教和传福音。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更不能够等的。让我从3个角度：第一个是神不能等，第二个是教会不能等，第三是世人不能等，这3个方面来思想今天这个题目。首先第一是神不能够等。我是建议今天这篇道其实是从《使徒行传》第1章到第8章，里面的内容都 cover 到。那我们不可能把第1章读到第8章全部读完，所以我建议，如果大家可以的话，今天听完这篇道之后，回去建议大家用一点时间把《使徒行传》第1章到第8章，把它整个的读，然后你去思想，在我今天讲完这篇道之后，帮助大家从第1章读到第8章，大家就去思想它整个思路的发展和这一段教会历史的发展所发生的事情，到底神为什么不能等？这是我们今天一起要来思想的。第二，为什么教会不能等？第三，为什么世界不能等？那么，第一，神不能等，很多的事情神都可以等我们。我比方说，神耐心等候亚伯拉罕，等候了25年，神才最后知道亚伯拉罕通过试验。神等候摩西40年，神才使用他回到埃及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神等候大卫等了20年，看见大卫经过各种的苦难、逼迫、试炼，大卫通过考试了。神等候他等了20年，神才让他登上全以色列的宝座。神等候的约瑟13年，神才知道约瑟可以担当埃及的宰相。神等候许多的人，包括但以理，包括以赛亚，包括耶利米，包括每一个人，只要是属神的人，神都在等候我们。神等候我们是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可是有一件事情是神不能够等的，那就是传福音跟宣教了。主耶稣基督离开世界升天之前，给教会最后也最重要的一个使命的吩咐，就是马太福音28章，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就是要我们， 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奉他的名，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众人施洗，凡他所吩咐我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样他就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也吩咐门徒，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么所以神要教会立刻就启动普世宣教的行动。但是很可惜的，这些使徒们呢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所关切的不是出去宣教，不是出去传福音，他们所关心的是什么呢？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的第一章，耶稣要升天以前，他们还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他们所关心的是自己，他们没有看见耶稣要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所想到的是自己。就像今天我们可能只想到的是我们教会如何增长，我们教会如何茁壮，这些并不是说错，可是实际上这是要双管齐下的。另一方面们，使徒们他们是根深蒂固于摩西律法的字句上面，而忽略了摩西律法的精义，总归是要他们去爱外邦人，把恩典透过犹太人带给外邦人，这个是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我们看出来的。那么尤其是十章的十四节里面，这个就是当彼得在屋顶上祷告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饿了准备吃饭，他突然神从天上给他一个异象，那么这个看见一个布上面有许多的各种的禽兽鸟类等等，那么要他告诉彼得说，你可以再来吃，你可以吃了，要不必顾忌这些这个食物礼仪上的这些。那么实际上呢，彼得他那个时候就回答说，主啊，这是不可的。你注意这句话，主啊，这是不可的。彼得甚至还指证神，说神不对，因为彼得他所看到的只是摩西律法中的字句，他却没有看见摩西律法中的精义，所以他抓着字句死抓不放，甚至还责备神说，神啊，这是不可的。他还甚至责备说神不对，就像彼得曾经也责备过耶稣，原文是责备耶稣说，主啊，这是万万不可临到你。彼得他甚至还说，我从来没有吃过。你注意这个我字，好一个我字啊，在彼得的思想里面只有我及什么呢，我的记录。彼得意思是说，神啊，在我的一生的记录里面，我是忠心遵守摩西的律法，这一些所谓的野味我怎么可以吃呢？他忽略了神以及神的旨意，他想到的只是我跟我的记录。彼得振振有耻，一连三次，好一个立场坚定。你看彼得立场非常的坚定，他绝对不能吃。那个异象呢，后来收回天上。那你看到彼得甚至他在主耶稣被卖的时候，他也三次否认。你看好，彼得在守摩西律法的事情上他立场坚定，可是在承认他的主的事情上他却立场不稳定了。这个也是往往是我们的毛病。我们觉得只要在教会里面我们 听神的道，我们敬拜神，我们教主日学，我们敬拜赞美，我们查经，我们祷告就很好了，这样就够了。可是我们却没有看见在这一些敬拜活动的背后是什么，背后是神要借着这些使我们真正看清楚神的心意。那第四，就是这些使徒们对于他们有一半相同的血统的撒玛利亚人，他们从来不肯向他们传福音的。啊，如果你看《使徒行传》八一节、五节、十四节，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了。主耶稣在升天之前，他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要他们往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直到地极去做见证。特别耶稣提到撒玛利亚，为什么呢？耶稣特别把撒玛利亚列在宣教的对象的名单里面，就可以知道耶稣知道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的。也因为这样，在使徒行传八章一节，刚才我们看到为什么使徒们在逼迫中仍然留在耶路撒冷，他们误解了耶稣基督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的原来的意思。耶稣原来叫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是等候五旬节圣灵充满，可是五旬节圣灵充满教会被建立之后就要他们走出去了，可是他们没有看见这一点，所以他们始终死守在耶路撒冷等候耶稣立刻再回来来做王。那彼得他心里想，等耶稣如果回来，我守在耶路撒冷，那么我立刻就可以做副总统。约翰在想，我就可以做国务卿。雅各在想，那我就可以做国防部长。所以他们的观念觉得死守在耶路撒冷，他们不愿意走出去到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甚至到地极，乃至于神不能够再等了。所以神在第八章刚才我们读的，神就借着逼迫临到了耶路撒冷，逼迫临到耶路撒冷，他们就非得离开耶路撒冷，就往撒玛利亚去，以及往犹大全地去，甚至到当时罗马帝国的地极。那其实他们没有去到地极，后来主要是保罗。可是你要知道，后来这些使徒们他们真的是到了很远的地方，比方说多马，曾经怀疑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多马，据说他后来到了印度。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神很奇妙，当我们不愿意，神就用兴起环境的方式使我们能够去执行他所托付我们的使命。神不能够等，他迫使这些使徒们跟门徒们到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另外一方面，使徒们他们不肯走出去传福音，他们只停留在耶路撒冷教会的四面墙内，他们不传福音，他们也不宣教。因此注意听哦，教会内部就开始产生了许多的问题。所以我建议大家从使徒行传一章读到八章，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过程里面，因为不传福音，停留在教会的四面墙内之后，神就让使徒们看见教会内部就开始腐化，教会内部就开始产生问题了，乃至于使徒们忙于应付解决一个接着一个的内部的问题。比方说第五章亚纳尼亚跟撒菲拉卖了田产欺哄的事情，第六章饭食管理出了问题，第七章 斯提凡殉道，被石头打死，教会受到逼迫，这个时候教会才被迫离开耶路撒冷的四个墙角，分散到犹大地跟撒玛利亚。他们一直留在耶路撒冷，看着教会内外的事件不断的发生，使徒们只能够被动地去忙于应付和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却迟迟没有主动去计划进行耶稣大使命的吩咐。他们不肯到撒玛利亚，也不肯到犹大全地，一直到大逼迫临到的时候，一直到斯提凡被杀殉道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离开耶路撒冷，福音才因此被传出去了。亲爱的姊妹们，何等可惜啊！斯提凡英年早逝，斯提凡是教会的亏损，教会应当把力量用在遵循主的命令，开展向外宣教事工。耶路撒冷教会迟迟不走出去传福音，神不能够再等，因此神就容许逼迫临到，使得大使命才能够被执行。今天这段经文呢，给我们看见教会的稳定，教会的和谐，主要在于我们是不是肯顺服主的大使命走出去。所以你要知道哈，上个礼拜巩牧师他讲到的聚和散，这是一个宣教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公式。聚和散什么意思呢？就是来和去，来和去。我们把人引到来到主的面前，来到耶稣的十字架面前，然后再把他们差派出去。差派出去是要吸引人再来到主的面前，然后把这些信主的人再差派出去，它是一个这样子的循环。也许弟兄姊妹们你会说，我不知道怎么样向人传福音，可是你我可以学圣经中有一个人叫安德烈。安德烈他虽然不会向人传，可是他有办法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啊，这个是安德烈我们值得效仿的。好，由于神不能等，神就使用腓力。腓力是那七个执事当中的一个，虽然他们不是十二个使徒，但是腓力他肯遵照主的吩咐走出去，神就借着腓力打开了撒玛利亚以及非洲的宣教。有一个叫安提阿伯太监，大家还记得吧？第八章，安提阿伯太监跟撒玛利亚，在撒玛利亚有一些人就因此受洗信了主了。这是因为腓力他肯走出去，十二个使徒不肯走出去。另外一方面，由于十二个使徒在对外宣教的行动上迟缓，神就兴起另外一个使徒，也就是保罗。这是在《使徒行传》十三章所记载的。保罗，神按立他为使徒，差派他出去到外邦人当中宣教。所以从《使徒行传》十三章开始，我们看到保罗成为承担基督大使命的最主要的一个人物。神不能够等，教会迟迟不行动，教会本当配合神的计划，顺服神的吩咐。可是当教会不这么做的时候，神就使用另外的方法，使用另外一些人去取代我们这些不肯去的人。神他是宣教的主，他自有他的办法。我们如果不肯被神用，神不稀罕我们，神可以使用别的人，那我们就丧失了这样的福分了。在神的工作上，没有人是不可取代的，包括十二个使徒在内。毕竟宣教和传福音是神自己的工作，只是神给我们一份殊荣以及机会，成为神的搭档 和伙伴。那些跟不上神的步伐的人，神不能够等他们，神总是能够找到和他使用的人，使神的计划不受到任何的拦阻，而且可以持续的下去。所以这是第一，神不能等。第二是教会不能等。为什么说教会不能等呢？教会在地上，我们受到的时间的局限，神量给每一个教会都是有一定的时间，那是神给教会的机会，教会不能够等到时间过去了，机会消失了，只剩下后悔，甚至连悔改的机会也都没有了。宣教对于教会来讲是不能够等的，我们不能够说等到我生命更成熟了，等到我更有力量了我才去，那个时候还来得及。真的来得及吗？ No， 来不及了。比方说今天我们不肯去传福音宣教，十年之后我们还会去吗？恐怕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使我们就更难走出去了。大家知道西方的教会在19世纪的展开了普世宣教的大运动，成千上万的西方的宣教士到东方南方各国各地传福音，建立了教会，栽培了当地本土的传道人。到了20世纪的时候，在第三世界的国家，民族主义的复兴，革命的革命，独立的独立，全面抗拒新西方的势力，西方的宣教士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几乎完全被迫撤退离开。但是这些西方的宣教士在19世纪整整100年的宣教当中已经撒下了千万个福音的种子，到了20世纪的时候在各处遍地开花，并且反对福音最强烈的地区包括中国，教会也是结果累累。西方教会若是错过了19世纪的宣教的时机，希望等到更加的时机才来开展跨文化的宣教的话，那么今天弟兄姊妹们，你我不可能坐在这里，你我还在属灵的黑暗的当中。感谢神，19世纪的西方的教会他们没有等候说有谁会意料到19世纪一过去就会连续发生两次世界大战，还好他们当初没有等，万一他们等了，那么今天福音就更难传了。那中国大陆来讲，我一直相信毛主席是耶稣手中的第一个棋子，他把普通话全国普遍，乃至于他们到了美国，到了西方的国家，他们第一个去的就是由台湾来的、香港来的华人所建立的教会，都讲普通话，他们就可以用普通话来传福音。所以毛主席是耶稣手中的第一个棋子，邓小平是第二个棋子。他1978-1979年门户开放，大批的知识分子到了海外，这个时候福音的门就对于这些知识分子在西方的国家就传开了。你看见神有办法用各种的方式让我们中国人听到福音，最重要的是19世纪的西方的宣教士，他们没有等，他们突破环境的困难，他们撒下了千千万万的福音的种子，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坐在这里，实在是感谢主。第三，世人不能等。教会的人，你我都会老， 我们都会过去，因此我们不能够等。时间很快，再蹉跎一下，十年二十年就晃过去了。你我没有一个人敢说，我明天我还能够穿上这双鞋子。No， 没有人敢讲。我们明天，明天的明天，在明天的明天，我们能够穿上这双鞋子，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如果不是神给我们机会，我们根本没有一个人能把握的。我们都要离开世界，我们都要离开世界，我们都要死，我们都不能够再用借口蹉跎，说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吧，或等我孩子大了以后再说吧，或是等到我圣经读完了十遍以后再说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特别现在 COVID-19 数百万人 去世，光是美国就已经有将近205,000人去世了。你看看这么多的人，就拿我们在 Peoria 这么多华人教会，这么多的华人，还有90%多的华人，他们没有信主，没有听到福音。如果神许可，疫情过去，我有一个计划，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主办一些 seminar， 比方说医学的 seminar、技术方面的 seminar、移民的 seminar、这个医疗保险的 seminar 等等很多。用这种方式邀请在这里的华人到教会，我们可以举办一些布道会的，这是一个我们应该做的，也可以做的。大家需要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可以请，比方说梁医生、梁长老可以做医学方面的，对不对？还有很多人有各方面的不同的专业，我们都可以把这些专业拿来透过这种的方式。我们来看到在 Peoria 这一带的这么多的华人，他们需要福音，这些是我们可以做的。先从祷告开始，说主啊，我感谢你，你给我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我怎么样可以用来为你而用。我举一个例子，我认识几个医生，我有时候到他们的诊所去看看他们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诊所摆了在那个等候室 waiting room， 他们摆了一些圣经，有英文的，有中文的，有西班牙文的圣经，也摆了一些福音的单张，就放在那边。他甚至在他的 waiting room 里放的一些音乐都是诗歌的，非常 classical 的诗歌的这些音乐。那么这个，他是想要用他的职业来传福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证。其实我们只要肯用一点心，很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为福音来想，为人的灵魂来想，我们都可以做。其实是很简单的，不是什么多艰难的事情，只要我们肯用心，其实都是可以做得到的。大家知道1871年10月8日晚上， D.L. Moody 穆迪先生在芝加哥办了一场很大的布道会。讲到之后，他当时竟然忘了呼召，只听让这个听众们呢去思想，准备下一个主日，他才准备向这些听众做呼召。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就在这个事情的次日还是第三日，我现在不太记得了，竟然在芝加哥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大火，许多的人因此丧命。这件事情使得 D.L. Moody一辈子感到后悔。他说当时他应该早早呼召，给这些人机会，让他们能够确定知道自己是不是得救，所以 从那个时候开始，迪欧穆迪在神面前有一个决志，什么决志呢？就说我每天上床睡觉以前，我一定要带一个人信主。他如果今天没有带一个人信主，那么他绝不上床睡觉。那这个心志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当然我们可能不能像 D.L. Moody 真的这样子，但是这种心态的建立，这种心智的一个立定，我想呢，如果我们只要有这种心，那么神就会帮助我们，神也会来祝福我们。最后我就是在哥罗西书有一节非常宝贝的经节，也是神借着使徒保罗来给我们一个一起的勉励。在哥罗西书1:28，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这是保罗的心智，靠着神给我们的智慧劝诫教导，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最后我讲一个真实的例子就做结束。大家知道在教会历史里面曾经开过几次的所谓的洛桑会议，在1989年7月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举行了一次的这个洛桑会议，那是第二届的洛桑会议。当时他们共同的研究和这个观察，他们发现一个事实，就是在这个赤道以北10度到40度之间，也就是所谓的 10-40 window 10-40之窗，这在这个纬度当中的里面，覆盖了有回教的阵营、印度教的阵营和佛教的阵营，包括共产制度之下的阵营，许多的未及之民、未得之地、未得之民。因此他们把这个 10-40 window 成为洛桑会议在全世界普世众教会里面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福音和宣教的一个目标。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许许多多的基督教的机构、宣教的机构、宣教士、众教会都把 focus 放在集中在火力集中在这块地方。特别是在这块地方是撒旦营垒最坚固的地方。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好像是我们所谓的地级啊，比方说龚文辉牧师他到了非洲，他就是在 10-40 window 里面的地方，在肯亚还有周遭的几个国家。那我们呢，我们教会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呢？是从你的家开始，你还没有信主的家人开始，到你的办公室。那么什么是我们的撒玛利亚呢？那就是 Peoria 这一代的华人。什么是我们的犹大全地呢？那就是在不管是芝加哥或伊利诺伊州，其实我们常常可能会，有时候你有机会你出到哪里去，比方说现在枫叶马上就要这个，我们可能出去去欣赏枫叶。你知道吗，在你休闲在你娱乐当中，你也可以向人传福音。关键是我们只要有这个心智，神都会给我们智慧，神都会给我们机会来劝诫来教导，然后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关键是只要我们有这颗心， 像我刚才讲的那些医生开的诊所，他们的做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所以只要我们肯用心，神都可以使用我们的专业来做福音的工作或是宣教的工作。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也祝福我们。但愿在这个月，我们这个宣教月，这几次的正道也好，主日学的教导也好，神能够激发我们的心。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我们的主耶稣，我们。